2022年4月12日，今天是周二啊。我们继续量化投资神话吉姆西蒙斯的第77集。77集呢，从这个76集主要是讲这个罗伯特莫瑟啊，转为继续把焦点对准了这个马杰曼啊，戴维马杰曼。此时戴维马杰曼痛苦交加，虽然他注册的是民主党，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中间派，有时候他也会给共和党投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已定，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在马杰曼看来是错误的，甚至是残酷的，让他感到担忧。他想做一些改变，甚至抵制政府政策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一直被罪恶感困扰。他异常愤怒地对妻子说：“我协助开发的交易系统让莫瑟变得更富有，但他却用这笔财富去支持糟糕的政策。”这太令人沮丧了。2018年2月，马杰曼给《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发了一封邮件：“我准备行动了啊！我受够了。”在马杰曼拥有的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餐厅内举办的一次访谈中，他说话毫无顾忌。莫瑟的观点显示了他对社会安全制度的藐视。马杰曼说：“现在，他用我帮助他赚的钱来践行他的世界观。”接下来，马杰曼进一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担忧：“我希望我的这些言论并不会危害到我的工作。”但他们很有可能将我解雇，他说，这是我毕生的工作，他们的交易系统至今还在用我写的代码。第二天早晨，这次访谈的网络版内容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的网站上。马杰曼接到了来自文艺复兴法务部门的电话，告知他已经被停薪留职，并且禁止和任何公司成员接触。2017年3月，大约有60名抗议者聚集在莫瑟家门口，谴责他对共和党的资金援助，以及他对于向富人征收更高税收的呼吁。一周以后，另一组人前来抗议，有些人举着莫瑟管好你自己的税收的牌子。警察封锁了猫头鹰之家门口的道路，为站在雨中批评莫瑟的人提供便利。莫瑟家族受到了死亡威胁，他的朋友说，这迫使他们家强了安全戒备。对一个在意隐私的家庭来说，他们对于扑面而来的各种恶感觉得震惊和困扰。文艺复兴公司不知道该怎么处置马杰曼，即使是混日子的中层研发人员和程序员也都能接触到公司的核心机密，而且知道这对于竞争对手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信息，因而文艺复兴极少解雇员工，即使他们没有这个产出或者变得不好管理。尽管如此，公司还是面临员工泄密的风险，这也是马杰曼胆敢公开抨击莫瑟的原因。他看到其他员工的出格行为都没有面临相应处罚，但是他触犯了公司的底线。他在公开场合抨击他的老板，甚至宣称他的老板是种族歧视者。对于一向行事低调的文艺复兴来说，是否让马杰曼回归成了最大的难题。马杰曼对公司有着复杂的感情，他在公司赚了很多钱，并不担心被解雇后面临经济压力。他厌恶莫瑟的政治行为，但他也清楚记得，在刚加入的公司的时候，莫瑟和他的妻子对他关怀有加，比如邀请他共进午餐，邀请他一起看电影。马杰曼尊敬罗伯特·莫瑟的才智和创造力，他内心仍然渴望取悦莫瑟。那时候，马杰曼在文艺复兴公司工作了20年，他对于公司心存感激，他觉得自己能被允许继续对莫瑟的政治观点发表不同意见，他愿意继续自己原来的工作。当马杰曼和布朗以及其他人讨论关于自己的未来时，他态度颇为强硬。马杰曼告诉他们：“我可不拿封口费。”有一天，马杰曼去了一次长岛办公室，看到那么多员工对他表现是不友好，他很伤心，看上去没人愿意站出来支持他，连民主党派的员工都觉得他在用错误的方式抗议，那些我认为会给我温暖怀抱的人实际上对我冷漠无比。马杰曼在前台说，他们把我当成了坏人。克服种种制度上的障碍之后，双方达成了短暂的协议，如果马杰曼不再肆意批评莫瑟，就可以重新回到公司。然而这个方案并没有最终确定。为了修复两人的关系，马杰曼决定参加2017年4月20日在纽约圣瑞吉酒店举办的扑克比赛。该比赛是西蒙斯资助的，用来推动数学在美国发展的非盈利项目。 这个比赛是量化投资者、职业扑克玩家都非常期待的年度盛宴。马吉曼知道西蒙斯、莫瑟、布朗和其他文艺复兴的高管都会参加。我希望能重新融入公司，马吉曼说，向他们显示我在努力修复关系。在驱车前往酒店的3小时路程中，马杰曼惴惴不安，他不确定公司其他员工会怎么对待他。在酒店，他参与到比赛中，他发现自己穿着不得体。在二楼宴会厅的200多名选手中，大部分人穿着西装或休闲外套，保安穿着燕尾服，而马杰曼却穿着牛仔裤和开领口的衬衫。这个失误加剧了他的不安和担忧。马杰曼进入扑克室后，马上就看到了罗伯特·莫瑟。他想，这个不是他不好意思的时候。他径直向莫瑟走去，夸赞他西装的颜色啊，那是一种不常见的蓝色。莫瑟笑着回应，那是他的女儿帮他挑选的。两人的对话似乎进行得不错。他长出一口气。晚上7点之后，马杰曼开始和西蒙斯玩德州扑克，同桌的还有扑克名人堂的成员丹·哈林顿等。当西蒙斯躲到一边抽烟时，马杰曼紧随其后，对于自己批判莫瑟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道歉。我很抱歉事情会发展成那样，马杰曼对西蒙斯说，我尊重你，希望你知道这一点。西蒙斯接受了道歉，告诉他和莫瑟之间的对立关系是可以化解的，这让马杰曼受到鼓舞。回到牌桌，马杰曼输掉了几把牌，但他心情不错，继续玩了下去。另一张牌桌上，莫瑟和一些投资者激战正酣，包括运动金融公司的高管克里斯·英格里希。莫瑟赢了几把牌，但是 English 却识破了一个破绽。当莫瑟拿到好牌的时候，他通常会吹爱国歌曲的口哨，比如《共和国战歌》。当莫瑟对牌没那么有信心时，他会哼哼这些歌曲。基于这些发现， English 很快赢了莫瑟一把牌。马杰曼一直在输，到了晚上10点半，喝了几杯苏格兰威士忌之后，马杰曼被淘汰出局。这时候回家太早，他还沉浸在被同事们重新认可的喜悦中，于是他决定走出房间看其他人玩牌。他来到了里贝卡·莫瑟的那桌，里贝卡盯着马吉曼。当马吉曼靠近时，里贝卡变得激动，用生气的口吻责骂马吉曼：善恶终有报。马吉曼走到里贝卡身旁时，里贝卡告诉他，因为他对莫瑟家族的批评，他们一家面临危险。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父亲？他对你那么好，里贝卡说。马吉曼说他感到很抱歉，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加入文艺复兴公司的时候，莫瑟家庭多么支持他。我尊敬你的家族，马吉曼告诉里贝卡。但是里贝卡不想听，你就是个小人。里贝卡不断地责骂马吉曼，过去25年来你一直是一个小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从这里滚出去。这时一个保安走过来告诫马吉曼离桌子远一点，他拒绝了，躲过了保安，向西蒙斯寻求帮助。马吉曼大叫：西蒙斯，你看他们试图对我做什么。西蒙斯对他说：你最好离开这里。保安强迫马吉曼出去，并且告诫他，如果他再不离开，他们就叫警察了。另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博阿兹温斯坦看到了马吉曼的狂躁，告诫他不要再喝酒了，赶紧开车回家。温斯坦花了一些时间说服马吉曼，最终马吉曼还是配合了，走向了他的汽车。我不否认酒精对我有所影响，那并非我最清醒的时候，我不是主动要发起挑衅，马吉曼几天之后在一个活动上说，但这不能改变里贝卡对我说过的话，我没有挑起争斗，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回到二楼，大家对刚刚发生的冲突议论纷纷，但比赛继续。很快罗伯特·莫瑟遥遥领先，从他之前的颓势中一举翻盘。这时候西蒙斯、彼得·穆勒及布朗都已经出局，但莫瑟继续前行。到了凌晨1点，在晚上最后一把豪赌中，莫瑟将 English 清理出局，可能他改变了哼哼的节奏。 English 试图给自己的失败做解释，周围实在太乱了，我分辨不清。当莫瑟微笑着接受对手的祝贺时，马吉曼在回宾夕法尼亚州的路上，他收到一条来自布朗的短信：祝愿你的生活不被今天所发生的事影响，愿你的人生不要再发生争斗，我真心认为这样你会更加快乐。2017年4月29日，文艺复兴公司解雇了马杰曼。各位，我们今天的77集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了。这一集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马杰曼在讲啊，他其实和莫瑟啊，这个 的争执啊，或者说分歧，其实主要是政治啊，党派的这种政治。其实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回忆一下之前的那两集啊，就是讲了西蒙斯和莫瑟的时候啊，我还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就是实际上也就是说，政治是政治啊，那么技术是技术，就对这个公司的开放式的啊，这个 boss 老板西蒙斯而言，他应该有开放的胸怀啊，去包容啊，或者说去接纳他，或者说去允许他的合伙人啊，他的员工可能会有持有不同的啊政治主张，对吧？他驴象之争啊，那你可以支持民主党，也可以支持共和党，但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马杰曼处理的的确是啊有一些欠妥，他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啊这样去表达对莫瑟的，而且这种表达呢，因为他的身份又不同，对吧？他本身也是文艺复兴的啊重要的员工啊，像他自己讲，文艺复兴一直在用他开发的代码啊在交易，在赚钱，所以最终。啊，包括这次扑克大赛啊，4月20号的这个现场和里贝卡的冲突啊，那么最终9天以后，4月29号啊，文艺复兴解雇了戴维马杰曼。马杰曼呢，其实我们去看这个人物啊，他还是一个能力超强的啊，技术上是无与伦比的啊，但是如果说可能需要有所改进的话，那么也就是像布朗啊发给他那个短信一样的啊，告诉他。尽量不要与人争斗啊，这样你会更快乐。这个其实就牵扯到智商和情商的问题了啊。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内容啊，就到这里。